有人说只要你手举圣经，魔鬼就会逃跑，这是谬论。有人说魔鬼一见教堂就会掉头狂奔，不，魔鬼会走进教堂，他不怕崇拜，只想被崇拜，他觊觎上帝的位置。
40多年来，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，请坐下来，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。
大约一周前，或者是几周之前，我拿着遥控器搜索宗教类节目，大概换了10几个不同频道，最后停下来听正道。讲道人的名字很多人都听说过，他上过报纸，有个国际性布道小组，善于传扬信主得福和激励捐赠。他正在解释哪里没有律法，那里就没有罪。然后不知怎么，这些经文被曲解得不成样子。他说是魔�鬼要让你去守10条诫命。哦，什么？他重复了至少2、3次。如果有人来告诉你必须守10诫，有了律法就有了罪，那就是在教你去犯罪。还真敢惊世骇俗。我按下录影键，想大概是我听错了吧，赶紧回放了一遍，之后又放给凯伦。你听听这个。他也是什么？那牧师的口气几乎让人觉得当年在西奈山是魔鬼宣告了10诫。更让我担心的是，竟然有成千上万的热情听众跟着他喊 Amen。 直觉告诉我，哇哦，撒旦和恶天使已进了教堂，他们就站在讲台上，高举着圣经，大张旗鼓，侃侃而谈，但他们所教导的全是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从那一刻开始，这句话在我心里越来越沉重，就是今天的主题，当撒旦走进教堂。我不仅看宗教频道，偶尔也看自然类节目。记得有一部关于布谷鸟的系列片，实际上我看了好几集。这里的布谷鸟不是藏在时钟里，一到正点就唱着歌跳出来报时，那只是会飞的杜鹃。它们散居在世界各地，杜鹃有个特殊的习性，听起来有点调皮捣蛋。它们会故意的把蛋下在其他鸟的鸟巢，让不知情的宿主替自己养大孩子。比如画眉妈妈回家看不出蛋被掉了包，便坐在杜鹃蛋上孵卵。当杜鹃蛋先孵出小鸟，画眉妈妈把它当作自家孩子喂它出去觅食。小杜鹃趁机把其他的蛋全推出巢外，自己独享养母的哺育，鸠占鹊巢。很多教堂也是这样，不少小杜鹃带来杜鹃式敬拜。在很多教会，撒旦早已经登堂入室。我小时候曾深信用大蒜和十字架就能赶走吸血鬼，大家可能多少都有所耳闻吧。有人说只要你手举圣经，魔鬼就会逃跑，这是谬论。别以为魔鬼一见到教堂就会掉头狂奔，不，魔鬼会走进教堂。圣经非常清楚，保罗警告世上会有假教师。使徒行传20章29节，保罗说，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马太福音耶稣警告，尤其在末后有件事必须要注意，主说会有很多假先知，会有很多假基督，会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。注意，他们是冒基督之名，以基督的名义去广施骗局。 许多人来见基督，口中喊着主啊主啊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，你是在替豺狼哺育后代，却还浑然不警醒。马太7:15，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哥林多后书11:13，保罗说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他们看起来像基督的使徒，却是教导魔鬼的教义，引诱人追随自己，他们只热衷于自我崇拜，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因此确实有些牧师假装公义，实则道貌岸然，只为自己招募追随者或散布谬道。如何辨真伪？披上羊皮足以以假乱真。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一看就是光明使者，如何辨别？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能认出来，通过他讲的教义识别真伪。倘若那教训与圣经不符，当然总有相似之处，有些乍一听很像出自圣经，其实这不新鲜。早在使徒时代，羊群中就出现过披着羊皮的狼。约翰说有人挑唆百姓离开他，约翰三书约翰写的3封信9:10，使徒约翰说我曾写信给教会，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斐不接待我们，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。使徒约翰的时代就有教会领袖向百姓恶意重伤使徒。约翰的性格很好，他是蒙爱的使徒，可怜他也遭遇过进入教堂的豺狼的攻击。保罗提到有位铜匠亚历山大，他多多的害我，这人对外也貌似是信徒。因此读4福音书会发现耶稣早期所行的神迹之一就是驱鬼。看看这段经文，路加福音4章、马可福音1章也有平行描述。耶稣下到加百农，加利利的一座城，在安息日教训众人，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。耶稣的教训有权柄威严，注意，在会堂里，有人可能不清楚，犹太会堂和教会是同一个词，聚会的地方。在会堂里，在教会里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精气附着，这情形可能已持续多年，只是没人知道他被巫鬼所附，经文没提。他大声喊叫，耶稣正讲道，他突然惊觉，抽搐着大喊，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上帝的圣者。这话对不对？请记住，堕落的天使在创世以先就认识耶稣，可能在几百万年以前他们就认识耶稣了。我们不清楚恶天使存在了多久，但他们知道耶稣是谁。魔鬼偶尔也会分享一些不错的神学教义，但并不能洗白魔鬼的身份。大概是托泽说，魔鬼是最棒的神学家，但仍是魔鬼。雅各书2:19，你信上帝只有一位，你信的不错，鬼魔也信，却是战经。魔鬼也信独一真神，他不是多神论，而是一神论者。没错，只有一位上帝。马可4:15，经上说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刚刚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，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魔鬼很不喜欢百姓听到真理。后面还会讲，魔鬼有时的确会利用你我而溜进教堂，其实魔鬼并不会出没于房屋内外。我从不担心房顶、地板或墙壁，或煤渣块里有鬼，或混凝土里。魔鬼只附在人身上，他喜欢利用人做文章。当我们传道的时候，魔鬼把真道夺走。这个比喻就是说，种子被撒在路旁，飞鸟来把它叼走吃尽了，大概可能抢走种子的就是布谷鸟。魔鬼 溜进教堂的方式之一，比如当传道人站在讲台上，正在以上帝的权柄分享圣经，魔鬼突然掐一把婴儿的大腿，小家伙来一阵鬼哭狼嚎，或者邻座的人窃窃私语，你忍不住好奇心竖起了耳朵。在敬拜时当有敬畏之心，千万不要做披着羊皮的狼，影响旁人聆听上帝之道。倘若我们心神不宁，魔鬼有时故意搅扰我们的思想，当台上讲到一条可能改变你生命的真理，你却魂游向外，啥也没听到，必须求上帝赐给我们专注力，专注真理。在教堂被魔鬼搅扰，不必大惊小怪，他自己也来自教会。以西结书28:12-13，没错，魔鬼来自教会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就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。对了，这些都镶嵌在大祭司穿戴的胸牌上，它几乎相当于在圣所服务的祭司。还不止如此，又有精美的骨笛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，他可能在天国的诗班带领众天使歌颂上帝。撒旦曾经一度伪装成诗班的指挥，你是那瘦高的基路伯，任务是什么？遮掩约柜。在上帝的宝座旁边有天使侍立，以赛亚书6，是另一类天使萨拉弗高呼圣哉圣哉圣哉。而基路伯描述遮掩施恩座的天使是仅次于上帝的最高职位，任务就是侍立在约柜两旁遮掩施恩座。这就是路西弗起初的工作。路西弗最早就在教会，甚至在至圣所上班，他根本不怕进教堂，以赛亚书14，但他想要被敬拜。以赛亚书14:12-14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魔鬼想要被崇拜，这并不奇怪，他在旷野试探耶稣就说，你若俯伏拜我。魔鬼根本不怕上教堂，也不怕崇拜，他只想成为被崇拜的对象，他的目的就是要人拜他。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？魔鬼最终极的目标会是什么？这就是非常有趣的地方。帖撒罗尼迦后书2:3，不拘用什么法子，总不要被他诱惑。这里是在谈论主日，谈到末时的日子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显露。这里暂停一下，离道反教是指世界的堕落吗？世界在亚当时代已经堕落，离道反教指哪儿的堕落？在教会里。那日子是主的日子，末时大事件发生之前会先有教会的堕落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，他反对敬拜上帝。为什么？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，自称是上帝，他自封为受敬拜的上帝。魔鬼不敢去教会吗？不，他巴不得去教堂，他想去接受敬拜，这是终极目标。但以理书8:13，我听见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，这除掉长线的翻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，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，要到几时才应验呢？行毁坏可憎的撒旦要践踏上帝的百姓和他的圣地。但以理书11:45，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，他希望到末时高举自己，登上至圣者最高的宝座。还有马太福音24:15，耶稣的警告关于末时代，基督亲口宣告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哪儿？什么地方？站在圣地。行毁坏可憎的想站在圣地，圣地或圣所。圣所在哪儿？圣所就是你敬拜的对象，
所长居之所。撒旦想要你拜他，
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末时最后的考验是什么？每个人都必须抉择，你是要拜兽，还是想盖上帝的印记？魔鬼希望成为全世界崇拜的聚焦点。他觊觎上帝的位置，他诱惑耶稣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赐给你一切。马太福音十六章翻到第十三节，这是耶稣向使徒们提出的一个灵魂的拷问。耶稣说，人们议论我是谁呢？我是人子吗？是施洗约翰、以利亚吗？是耶利米或其他哪位先知吗？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上帝的儿子。耶稣对彼得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。彼得的答案是满分。耶稣说，彼得，你刚才说这话是因为受了感动，是圣灵感动你说这话，是来自天父的默示，天父使用你来为我做见证。彼得环顾四周，心想，上帝通过我说话了，都听到没？主亲口认证我的话出自上帝的启示。彼得很是暗自得意。再读一下二十二节，同一章同一天，没过多一会儿，耶稣继续教训各位门徒，我必须上耶路撒冷，并且被出卖，钉十字架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却拉住耶稣劝阻，我受过圣灵感动，请恕我直言，主啊，这可不行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绊我脚的，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，只体贴人，这一点可非常重要。如果彼得做牧师，谁不想去他的教堂？我不太确定，他前一刻信誓旦旦，全世界抛弃你，我也不会。没多久，不认识，我从没见过他。彼得确实有点摇摆不定，但我想表达的是，有时我们往往就像彼得那样，前一刻圣灵充满向会众布道，下一刻像狮子冲妻子咆哮。前一刻爱主爱人，唱着赞美诗，而下一刻就爆发出豺狼本性，魔鬼通过我们，通过我进了教堂。我绝没有针对任何个人，试试所有人，过一会儿再分享如何解决。圣经上解释的很清楚，魔鬼想要住在圣地，还记得吧？请问今天世界上有没有圣地？啊，你的身体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千真万确。魔鬼并不喜欢防守，而是喜欢主动出击。他没兴趣流连鬼屋，只对人感兴趣。耶稣分享过一个比喻，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去同一家教会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，下面很有意思，他说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，我不勒索，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捐十分之一，他为自己的义行向上帝邀功。这是一种什么精神？骄傲。而那个税吏，通常印象这样两个人在教会，你希望哪个当长老？看看法利赛人多么虔诚，又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，缴纳十一，忠于妻子和家庭，我们当然愿意让他管理教会。因此门徒投票选出犹大为最佳继任人选。倘若阅读使徒年鉴，犹大的照片旁边标签是最佳继任人。门徒向耶稣推荐犹大进入核心组，他聪明阳光还机灵，适合做司库。人常常只看外表，但上帝看内心。法利赛人祷告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。他错在哪儿？骄傲。人骄傲时便无法为上帝所用，
人骄傲时就是最像魔鬼的时候。耶稣说我们要谦卑，对于税吏人人都说让他走开，离我们远点儿。税吏低头捶胸喊，主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罪人。耶稣对二人的总结是，税吏得赦免，可以和上帝一起回天家。而法利赛人如此自以为是，在他心中坐在宝座上的是他自己，不是上帝，他只是在拜他自己。每个人内心都有这两种特征，魔鬼如何走进教堂，他常常先走进人心。于是人来到教堂，一心想炫耀自己的良善，却落入魔鬼的陷阱。我们是否沉浸于被轻视、冒犯或不被欣赏而耿耿于怀，放任自己各样抱怨？口中唱着赞美诗，内心是否真的在赞美，在敬拜上帝，还是唱得有口无心，脑子想着其他的事？有时候魔鬼入侵只是让我们分神，顾不上思考上帝。我们的身体是圣殿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是圣殿，耶稣亲口说的。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但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，这是第二十一节。而对于撒旦，比起进入教堂或进入人心，他更大的目标是入侵基督。魔鬼穷尽所有伎俩，就想鼓动耶稣失去哪怕片刻的耐心，不能度成圣的人生，失去平安而犯罪。但他永远无法闯入基督的殿，正因他无法成功，所以气急败坏，要摧毁基督的一切，就像匪徒抢银行，试图进入保险库，却始终打不开门，气得发狂，出来之后开枪扫射无辜路人。悍匪恼羞成怒，只因贪念没得到满足，更变本加厉。魔鬼对耶稣的身体做了什么？他竭力试图激怒耶稣，基督被鞭打，被吐唾沫，被拳头击打，被用枪刺，被恶意咒诅。撒旦穷尽一切的手段想侵入基督，却都是徒劳。也许大家不信我的话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耶稣亲口说，我不再多说话。注意这里，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，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，他不可能侵入我心。基督的圣殿是不容侵犯的堡垒，耶稣也想这样保护你。难道你不知道他也能保守你的灵魂？想不想让教会人人都被圣灵充满？保罗警告我们，到末了的时候必有豺狼入侵，毫不爱惜羊群。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代，不仅有各种各样的魔鬼教义和四处散播的异端邪说，不仅有荒唐的牧师竟敢妄言想让你守十诫的是魔鬼，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教义，即使在自己的教会，狼也会啃咬弱小，伺机入侵。愿大家都能认真研经，圣经真道是我们的堡垒，耶稣就是真理。Amen。 如何才能摆脱黑暗？必须要引入光源。仅仅去教会还远远不够，钉耶稣十字架的人都去会堂，他们甚至提前把耶稣尸体从十架取下，就为赶回家守安息日。守安息日固然是好事，但守诫命并不能救人，必须让自己的心、思想和灵魂都成为基督的居所。谁能保护你远离豺狼？一个好牧人。既然耶稣如经上所说是我们灵魂的牧人，还有什么值得恐惧呢？
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，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参加礼拜，而教会的四个诗班我都参加，还负责过其中三个，我非常投入，非常活跃，但有时也感觉很单调。要知道我读过星期天的学校，我知道上帝，也知道耶稣，可惜没有与基督耶稣亲自建立关系， 读高三的时候，父亲被谋杀了，我想让人看到我坚强的一面。我伪装得很好，谁都没有看到我内心的痛苦与挣扎。当我感觉心灵深处有一个需要填补的空缺，于是我试着用吸毒、酗酒、派对来填补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彻底不再去教会了。一个星期天，因为不想跟妈妈去教会礼拜，我想我得找点事儿干。妈妈有个电视卫星连接装置，我开始搜索频道，谁知却调到了《奇妙真相》的节目。正道我可是听得够多了，但是这个牧师的讲道让我第一次不得不拿起我的圣经。
什么？圣经里还有这事儿？我怎么没听过？让我查查。
天气神谕和学习指南里所有的经文全查了，还觉得孤陋寡闻。然后安息日到了，牧师正在进行呼召，我说，主啊，我听到了，我必须去教会。我真去了，没有人对我的举止穿着指手画脚，没有人对我品头论足，我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但当时我还在和狐朋狗友，还在鬼混，还经常去酒吧。那阵子我是靠贩卖可卡因支付房租。16天之后，我发现自己处在生死攸关的境遇。那天我刚从酒馆回来，提着一瓶伏特加。我当时沉浸在吸毒的快感之中，手里拿着圣经，想学习一会儿。这时我听见了一个声音说，瞧瞧你自己。我照做了，我想，我这是在干嘛？于是我跪下祷告说，主啊，如果此时此刻你不帮助我戒掉，我没准哪天就没命了。你若不搭救我，我会一直这样堕落下去，最后死于心脏病、酒精中毒或毒品过量。求你帮我戒掉，全戒掉。就在那天，上帝帮我一扫而尽，全戒掉了。动了善功的上帝必定会完工，他一定不留后患。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。感谢您的支持。